平安。神一直感动我要出来做见证，我说做这么多次了，可是我必须顺服。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正好是给我今天的见证做了一个序曲。最近这几个礼拜以来，我们公司呢一直都很忙，忙的就是为了今天的 ISO 9000 的视察。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工作已经够忙，再加上多一样事情，所以呢可以想象得到每个人忙的火气都很大。那呢这个暴风雨非常大，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本色，那么柔和谦卑还有喜乐，这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表征。在这种狂风暴雨当中，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我没有失去了见证，我仍然在神的同在当中喜乐，然后呢温柔跟同事们相处。可是到了上个礼拜五下了班的时候，回到家里整个身心灵疲累到极点，再加上听说有何用人的敬拜团要来啊，自己开车技术又不灵光又去不成，然后呢再加上自己又累，里面突然生出一种自怜。我知道仇敌要来攻击我了，所以很自然的我就回到房里头，我就来到神面前，我就亲近他，等候他。再加上礼拜六的时候又带到勇士的祷告会，我也要预备一下，所以我必须准备一点诗歌。所以呢当我翻开诗歌本的时候，我唱，然后有一首歌呢，我独自来到花园中。当我看到这一首，我不会想去唱它，因为这首歌好罗曼蒂克，我心想我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么成熟的地步能够跟耶稣来到花园中。可是呢里面却有个感动要唱，所以呢我就唱了，唱到那个玫瑰花上露珠亮晶晶，忽有温柔声。当我唱到忽有温柔声向我细叮咛的时候，我突然哭得像个小孩子似的，然后哭得好大声，那种委屈那个眼泪就一直流，然后神的灵那个安慰就医治就临到我了，就一直在医治我。后来我自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觉得我平时都很喜乐，我为什么委屈到这个样子，哭得这个样子呢？我自己也搞不清楚。那神的灵就一直在医治我，一直在安慰我。这样差不多将近有一个钟头，然后呢里面呢完全都干净了，然后就好喜乐好喜乐。所以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我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委屈啊。后来神让我知道说我的生命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可以承受到这么多这么多的委屈，这么多的辱骂或等等的。可是神纪念我定义要顺服，因为我定义要顺服神，因为定义要顺服神，所以我绝对要靠主而喜乐。因为我定义要顺服神，所以我决定要谦卑下来，要柔顺下来。神知道不是我自己本身的生命可以做到这些，但是我定义的这个心智神知道了，所以神就在我等候神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爱，他就把他的意志，就把他的那种医治这样浇灌下来，就我整个得释放。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听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您知道神的旨意，我奉劝你定义诚诚实实的来顺服。我相信您的困难越多，当你定义诚诚实实愿意顺服到底的话，我相信神丰富的恩典会比我上个礼拜五得到的更多。感谢主，今天的 ISO 9000 的视察完全通过，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好，谢谢。这里讲到不要做糊涂人哦，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也就是一个人他不明白主的旨意，他在这个地上的一生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糊涂人。好，那神的旨意呢，它不是只是一大堆的律法而已，好，它乃是远比这一些都更深更高。好，神的旨意不是只是一大堆的律法一些命令而已，它远比这一些都更深更高。就是神的旨意包括了神为了使我们成圣，为了使我们得荣耀而设计的全盘奇妙的计划。神的旨意就是这样，这在以弗所书特别一直讲到这个，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好，第五节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有神的旨意对我们都是充满了爱，他所有的旨意都是一直要来坐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好，还有呢，这里讲到说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这些日子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先爱慕神的旨意，知道他的旨意呢，就是在爱我们的里面呢，预定我们要得着他一切的荣耀，预定我们要磨成他的形象。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里面，在一切事上需要去明白他的旨意。可是他整个大旨意就是要我们来得着他的荣耀，要我们成为圣洁。那他在我们的一生里面都有美妙奇妙美妙奇妙的安排，在我们的一生有他奇妙的计划。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就是自己乱闯，哦，碰巧这样碰巧那样，或者说好倒霉怎么遇到这些事。好，那这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安排的，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才不会自己好像一生都在绕旷野，都在绕旷野。好，那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谢谢。保罗呢，他写罗马书写到第十一章最后面，他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就是保罗写到神永恒的计划，讲到我们怎么样本来是罪人，神为我们安排了那么完全的救恩，要把我们从那个罪恶过犯深渊里面悖逆的里面救拔出来。他在我们身上那么美好的旨意计划，就是要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的律跟死的律的底下，我们可以这样活在基督的里面，让他的一切美善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保罗写到最后就说深哉深哉，谁能够明白神的心， 他对我们这些罪人所定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深远。谁做过他的模式，谁了解他，他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何等美善。所以保罗呢就劝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真的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你们要来把身体献给神，做一个活的祭物献给神。然后呢他讲到，他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就说，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你什么样的时候你才能够查验到，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那么美好呢？他说你必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一个属世的心思啊，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你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你常常充满了属世界的心思，世人的看法，我也是这样看法。很多一般世人想法啊、整个想法就是他的一生的心思意念都是为他的儿女，整个就是所有的财产，所有的整个心思都是在为那个儿女。如果你跟世人的心思都一样，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照圣经里面来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照着神的旨意来带你的儿女，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为什么一刚开始讲了三次，讲到明白神旨意的先决条件，都是讲到我们里面该有的改变。如果你里面不是那样的一个心态，你现在说哦，我要明白神的旨意，你会忽视忽灰。一会儿，哎，好像神的旨意是这样，一会儿又不是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心思常常还是属世的心思。好，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是属乎天上的事，所以呢，除非你有一个唯一的渴望，就是要跟天上的事有份，你渴望愿意一直的被神的灵来改变而且更新你的心思，那你才能够了解神的旨意，对不对？因为神的旨意就是都是属乎天上的事，除非我们是一心渴望要与天上的事有份，天上的事是我心中最渴望的。好，那我渴望要被改变，成为属天的心思，属天的爱慕，我心意要这样一直更新而变化，否则我永远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我也不会去明白神的旨意原来是善良纯全可喜悦。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是讲到跟随里面圣灵的引导，好，里面的感动。我为什么讲到说有些人会有错，为什么会常常有错，都是因为你的心思意念还常常是属地的心思，属世的心思，世界的心思，你的爱慕常常还是世界的爱慕，所以呢你里面常常就很容易给仇敌留地步跟你说话，因为你的心思跟他很合嘛，所以你很容易中他的诡计。还有你的肉体也会跟你说话。那我上次讲到我们一个姊妹，她怎么样来跟随里面的呢？她就是说每一次里面的一个感动一个声音呢，是叫她的肉体很需要挣扎，很需要挣扎才能够顺服的，她就知道这一定是出于神的，因为叫你的肉体不舒服啊。可是借着她愿意这样一直顺服一直顺服呢，你发现她就一直被改变了，习惯性的顺服神，顺服神，你会发现本来很悖逆、很固执、很刚强的性格，就一直被改变的柔软。就是借着这样子顺服神的旨意。可是呢，他说里面的声音呢，如果是跟他的肉体很喜欢的、很配合的，他就要慢一点再查验。这是一个对神诚实的心态。神的旨意向着我们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美好。我刚刚要来聚会以前就胃痛，很痛很痛，到我们聚会前大家在一起祷告， 我实在很痛，痛的背都挺不直。后来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去 restroom， 我就慢慢的走，慢慢的走，那胃实在很痛，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刚刚在唱诗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站起来，我不太有力量可以唱，我就小小声声的开口这样。可是当我们唱到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就觉得对，主啊，你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要来接受，我要来接受这个力量。所以我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就起来了，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起来跳舞。可是我胃痛的这样，我怎么有办法跳舞？背就挺不起来，可是我就觉得我要顺服神的旨意，因主所赐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所以我就是要起来接受这个力量，接受神的喜乐，神所赐的喜乐。所以里面有一个感动，要起来跳，我就起来，我就起来，我就顺服的，轻轻的跳，轻轻的跳，渐渐渐渐，我的胃痛就一直消失，一直消失。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在圣经里已经充满了许多神的旨意，你需要常常很留意的去顺服，顺服。特别在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今天会前本来想说，哦，我今天讲到不知道会多小声，大概没有力气。神的旨意何等的美善，常常在我们不容易的时候，感觉不舒服没力量做的时候，你起来顺服神的旨意，这是他向着我们所定的何等美好的旨意，要叫我们能够成圣，叫我们可以得荣耀。我讲一下，我那时候1986年年底的时候，有一天龙教士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荣教士，请贝教士打电话给我哈，因为他的嘴巴已经不方便说话。那就是说，他希望我能不能，他问我说，愿不愿意去旧金山，哈，帮忙一个工作，哈，就是有一对夫妻在那边开始一个工作，哈，啊，可是一直做不起来，哈，啊，荣教士仰望主呢，他就想到我，他就问我说，愿不愿意到美国帮助他们这个工作，因为那个姊妹呢刚生孩子这样哈，她希望我能不能去帮忙6个月。那我就说好，我祷告一个礼拜以后再答复你哈，这样。然后呢我挂断电话以后，马上就想到说，哎呀，人家太太刚生孩子哈，那我一去的话，我势必常常都是跟着先生去探访啊，哈，都跟他的先生一起去服侍。好，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一个单身的姊妹很不容易，好，我觉得很不好，因为除非人家夫妻很相爱，好，否则呢，这个太太不知道会怎么想，整天都是跟我先生在一起，哈，跟我先生去探访啊，去服侍这样，好，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容易，而且这是第一次要到美国，哈，我就觉得第一次要到异国他乡，而且一去要6个月，好，然后又要跟人家的先生同工。好，我就觉得哎呀很不容易。后来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耶稣，我说主啊，除非你让我清楚知道是你自己差遣我去的，好，否则我就不去。好，那然后呢隔天早上我起来亲近主，好，起来亲近主，里面就一句话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好，然后呢我就读经，那一天我的圣经的读经进度刚好是使徒行传22章。好，在使徒行传22章，诶，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好像特别跳出来对我说话。好，就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在22章的第21节，那这节经节就特别好像跳出来对我说，然后呢，很清楚，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好，那这句话这样好像跳出来对我说呢，然后我一个里面就喜乐了。好， 因为就我的天然人，我很不喜欢离开新竹，我觉得我在新竹这么快乐这么好，我干嘛要去美国跟人家先生同工六个月？好，那而且一个拓荒的工作，刚开始只有几个人，好，那我又那个，因为我们新竹那时候刚建堂嘛，我把所有钱都奉献了，好，然后这样忽然间要到美国去，好，等于他们夫妻加上孩子加上我都要过新竹生活，只有几个人而已。好，他们刚才就是只有几个人这样，好，而且到美国去，哦，就觉得很不容易。最不容易的是觉得说要跟人家先生这样子同工哈。那可是那个话一出来，我里面就喜乐，而且喜欢去，愿意去，这样好。那我就跟主说，主啊，好不好？你再给我一个印证哈，让这几天人家多多跟我提到旧金山，提到加州，这样哈。结果当天下午呢，就收到一封信，哈，就是我们一个弟兄叫汉杰，从那个他是在北卡，那时候在北卡念书，结果呢，他居然从旧金山写了一封信回来，哈，那原来他到旧金山看他舅舅，哈，然后他就写给我一封信，他说啊，旧金山的天空多么的蓝呐，多么的美啊，这样子哈。然后我就跟主说，主啊，对不起哦，好不好？再给我一个印证哈，就说再叫一个人再跟我讲到提到旧金山哈，提到加州。结果呢，我就坐在我的位置上呢哈，我就一打开抽屉，我一打开抽屉呢，抽屉很里面哈，就这样一张那个风景明信片就这样跳出来哈，那个明信片的封面就是旧金山金门大桥，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姊妹，她在纽约读书，好，她居然给我寄一张旧金山的这个的风景明信片来，她就是跟我讲到，她说，哎呀，这个加州啊，哈，这个旧金山水果多么的多啊，多么的甜啊，多么好吃啊，哈，这样，那我就知道是主的旨意了，这样哈，所以我就跟她讲说，好，我愿意去哈，那。后来就要去办那个签证，好，那有很多单身的姊妹都办不出来，而那段时间特别难办哈。那何况我的家人我又有亲属在国外，那时候我的姐姐在美国纽约哈，那我爸爸妈妈也有绿卡哈，这样，那然后呢，我就去办签证。那时候排我前面的一个男的，他就说，他是要来留学的，到美国留学，上一次被驳回，这次第二次来，这样啊，那我就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是你的旨意，你一定要让我一次就签证签过。结果签证的时候，那个官员他就问我啊，我也都坦白跟他讲啊，哈，说我姐姐啊，我爸爸妈妈，哈哈，就是你有哪些亲属，他们是公民啊，绿卡啊，这样，然后就跟他讲啊，好，然后呢，他就给我过哈，可是好像是那种很不甘心、不甘情愿的，不得不让我通过，他就这样把那个，他就给我通过，然后就说你一定要回来哦，你一定要回来哦，是吧？就是很不信任我，可是好像又不得不让我过这样。神的旨意就是这么奇妙。好，那后来我出去以后碰到那个男的还是没过，他要留学哦，第二次还是没过。好，这样，那然后可是越靠近要出国的时候，办完以后越靠近要出国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台北参加聚会，聚完会回来呢，在车上我就又想到，哎呀，要单独出远门六个月，异国他乡，又要跟人家那个先生同工啊，就心里想到又很害怕哈，就这样又很害怕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你一定要亲自与我同去哈，你要应许我，你亲自与我同去。我其实很少在车上听录音带，那一天不知道怎么搞，刚好车上有一个那个随身听哦，我就一按下去哦。就是荣教士的声音，他说主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一按下去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啊，我就放心了，我就知道是很清楚是神的旨意。然后我就出国了，出国到了美国海关要入关的时候签证， 然后想说，主啊，你跟农教师说要我来帮忙六个月，那他如果给我签一个月，就表示不是你的旨意哦，所以你一定要让他给我签六个月哦，这样好。那那时候在排队嘛，就仰望主，我应该排哪一排啊？这样，结果就排队了哈。结果去哈，他就是给我签六个月。我第一次进来，他就给我签六个月，这样。那而且呢，我这样顺服神的旨意来了，大概三个多月以后，我身上的瘤就完全消失。那个瘤在我身上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然后我顺服主，事实上那时候你带着那个病来到美国也很不方便，因为我来美国我也没保险，也没什么，万一什么事都不知道。好，可是我就是定义要跟随神，要顺服神。我来了美国以后，我顺服主，那个恩典何等的大，主亲自的医治我的瘤，就在神和岁的第一次的聚会，第一次的聚会结束以后，我身上的瘤就完全消失。那我就是讲到说，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好，第一个是里面的感动，第二点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而且呢，常常那个神的话不是你特意找的，是就是好像跳出来对你说的，是一个 rhema， 是一个对你说了以后你有力量的。有些人呢，在仰望感情的事啦，仰望工作的事或者搬家的事，他常常呢都里面已经先有一个喜好主说 yes 或什么，所以他找圣经呢就读读读，就尽量去找这样子的话，那根本都在欺骗自己。等到呢，后来呢，又听了一些信息，一些消息是 negative 的消息，他就又开始去找这个主说 no 的这个话，这个根本都在欺骗自己。神的旨意不是忽视忽灰的，而且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话，你会发现你跟神求印证，第一个是里面的感动，第二神的话，第三环境的印证。那而且呢，那个环境的印证是每一次圣灵怎么感动你祷告就怎么成就，不会说你求印证，求三个印证，然后第一个成就了，第二个成就，第三没成就，那然后你就 confuse 了，你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既然你求了没有印证，那就表示不是。在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对神很诚实的心，我不要好像自己已经很喜欢，希望主说是好，然后求印证，哎，前两个是，后一个不是，就说哎呀，二比一啦，好啦，就是了。那你自己在骗自己，以后你都站立不住的。我在讲我那时候在新竹，我们在新竹，我们本来是住在九楼，九楼十楼在那聚会，后来呢房东就忽然间说他要卖，他要卖250万，问我们要不要买。那时候我们就问主，主就没有要我们买，所以我们就得搬家了。那搬家呢，那时候就是也有几个地方，好，看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是搬到一楼，还是搬到什么？那时候就问主，哎，主给我们话就是说要搬到一楼，那我们就搬到一楼去。那搬到一楼呢，一楼的环境很不好，就是一楼蛮小的，所以需要用到走廊。它那个本来就是走廊的外面，就是用铁门拉下来，这样，所以我们等于是用到走廊，所以聚会的地方就是暗暗的，都要开灯这样，这样。可是是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就是认定了，好，然后我们就在那聚会，聚会了一年以后呢，就有一天那个楼上的那个房东啊，房东就是八九十都是他的，然后那个房东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上去，他有话跟我讲。好，我就上楼去，他就跟我说江小姐啊，就是他们房子后来就卖给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呢后来就赌博还是怎么样欠债，好，就走了这样，所以他就说我这个房子卖给你们好不好，卖200万就好了，这样。他说200万，那我就说 哦，好啊，我回去问看我们有没有哪个弟兄姊妹要买，因为九楼十楼这么大，200万是很便宜，那我就想回去问我们弟兄姊妹谁想买这样。因为我想神既然要我们搬离开，怎么可能又要我们买了，这样。那结果我就要离开的时候，我就去按电梯，八楼的电梯，一按的时候，在按电梯的时候，里面就一句话闪过去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要叫你永远得着他。那个是腓立门书里面的话，是对人的，是讲人的。可是就是这时候主教一句话过来，我就知道不是我头脑想，对不对？因为我不会把房子用在这个上面的。我就想说，哦，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那主是不是你要我们买啊？所以我回去以后就我们有建堂委员会，那时候就是刚好我们有一个弟兄，就是说，哎呀，那个姐姐们，既然清楚神的旨意要在新竹，那最好不要每次都搬来搬去的，最好买个教堂是属于自己的这样。所以那一个弟兄呢，他把他买房子的储蓄10万块他全部捐出来，他作为建堂基金，第一笔基金。所以我们就宣布要建堂这样。那然后我接到这个电话，我就回去就跟我们建堂委员的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一件事。那时候除了这个楼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块地。那块地就是在我们那个嘉年华大厦呢，还要往斜坡下去。那我们就说，弟兄姊妹，大家同心来仰望主，问主到底是要买那个地呢，还是要买楼上的。这样。那然后我自己问主呢，我就问主说，主啊，你是要我们买那个楼上吗？还是要我们去买那一块地？我那时候在问主的时候，里面就说阿尔南合场。那我想，对呀，阿尔南合场就是建殿的地方啊。那我想，我就说，主啊，那阿尔南合场到底是在高的地方还在低的地方啊？如果是低的地方，表示是要我们买那个那一块土地啊，这样。那高的地方就是表示我们要买上面。那个合场呢，一想一定是低的嘛，谷地嘛，合场啊。可是呢，我一问主以后，一翻开圣经马上就说阿尔南合场在摩利亚山上。在摩利亚山上，所以说，哦，主啊，那是在高的地方，你是要买上面咯，这样。然后我说，主啊，你要继续再让我们更清楚你的旨意。接着每一天神都给话，就是照着我的读经的进度，每一天都给话。隔一天呢，就讲到说，你们要在原有的根基上建造我的圣殿。那都是圣经上的话，你们要在原有的根基上建造我的圣殿，表示又要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又隔一天呢，又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我的圣殿，还是要往高处去。那后来我们就是仰望一个礼拜，众弟兄姊妹以后大家就汇集在一起，建堂委员会弟兄姊妹汇集在一起，我们就来谈。那有一位祷告组的同工呢，他也说他在聚会的时候，在安静亲近主的时候呢，里面就有一句话说楼中楼，那个楼上八九十就是个楼中楼，大厦七楼，然后在一个角落再盖出八九十，所以就是楼中楼这样。那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有印证，所以我们就说要买那个地方。结果我就去跟房东讲说我们要买那个地方哦，就去跟他讲了以后呢，才发现背对着那个门那边，原来门是有封条啊，就是这个房子是被拍卖的，是拍卖的房子，就是那个前一个买主呢欠了很多债，也不知道欠了几个人的债，所以这个房子是拍卖的。哦，那结果又召开建堂委员会，就跟他们讲啊，就马上呢，我们建堂委员会主席呢就说，因为很多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买拍卖的房子很危险啊，因为你一搬进去哦，马上很多债主都会来跟你要钱了，那这个太麻烦了哈，所以建堂委员会的主席就说，那我们就不要买了哈，我们再找别的地方。我就说，怎么可以？主给了话，怎么可以说哦？人家说这个危险啊，就不买了。那这样我们仰望的是什么呢？ 既然仰望主这样一直给话了，我说我们还是要买，因为主给话了嘛，不能说一遇到困难了就表示哦，又把什么叫主的旨意又完全丢一边，又自己又再从头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他常常没有办法明白主的旨意，就是这样。他仰望仰望，觉得是主的旨意，好，然后呢，结果两个一交往，哦，发现个性很不一样，好，然后就想越吵越厉害了，就想大概不是主的旨意，再换一个吧，好。所以那这样仰望主的旨意做什么呢？很多时候就是主的旨意，所以让你们个性这么不合，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有时候上班也是，很多时候就是主的旨意，所以说碰到老板那么凶就觉得大概不是主的旨意，很多时候正是主的旨意，就是主要你学习谦卑顺服。那所以我们如果仰望神的旨意，你应该诚诚实实的仰望，以至于诚诚实实的顺服神。那我那时候就说，我们不能这样遇到困难就说又把前面的仰望全丢一边了，好，那所以我们就说还是要买，好，所以拍卖我们就去拍卖，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去拍卖场去标，好，那结果我们就标到了，我们就买了，好，买了那个房子。原来是那个屋主呢，他就是他背后对我们有一些隐瞒，可是我们就是很单纯，我们不懂，但是神负我们的责任，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那时候拍卖，然后买了以后呢，然后后来我们就搬进去，搬进去以后非常平安，没有一个债主来，完全没有，而且每个人来都觉得哇，你们买的这么便宜。那个建堂呢，我们真是弟兄姊妹这样同心合意的建造那个圣殿，那个本来是壁纸啊，全部拆下来，弟兄姊妹这样撕那个壁纸，然后再洗，洗了以后再漆油漆，漆三遍，都是弟兄姊妹来漆的。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九楼有70坪，十楼有35坪，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弟兄姊妹这样漆油漆。好，那当我们献堂的那一天，主的同在那么荣耀，那么大的降临，当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常常用他的同在来做见证，用他的同在来印证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仰望感情的事、婚姻的事，或者是上班的事、搬家的事，你遇到一些困难，你是很诚实的在仰望主，可是遇到一些挫折，一些挫折的时候，你应该在那里仰望主的恩典，说主啊，我是顺服你的旨意哦，所以我还是要坚持到底。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同在会来撑你的腰，神的同在来束你的腰，而不是有一些人常常这样忽是忽非。雅各书说，这样的人，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他常常是见风转舵，常常是看环境来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真的心意更新，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他从一开始跟他的弟兄交往，他是那么清楚神的旨意，然后才开始交往。所以呢，结婚以后，虽然那个婆媳间的问题这么大，然后发现跟弟兄那个背景是这么不一样，所以两个在沟通上常常有问题，常常会叫这个姊妹很痛苦很痛苦，然后两个吵到一个地步，先生也会觉得说啊，算了，离婚算了，因为那么多年吵了那么多年，可是呢，因为他一直的认定这是神的旨意，当初我是那么清楚神的旨意，当初我是那么清楚神的旨意，所以呢，虽然他的肉体会很想离婚，另一半也吵着要离婚，自己肉体也觉得离婚了我反而舒服了，反而快乐解放了，但是呢，他就是认定我不离婚，就说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说的 是他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我没有权利去分开。虽然我那么痛苦，虽然另一半一直吵着要分，所以他就顺服了，就认定是神的旨意，他就是认定，怎么样痛苦都不分。到后来，主就让他们两个变得那么相爱，变得那么相爱，而且他说不再是以前那个天然人的爱，是从神来的，天上来的，从神来的，很坚定的爱，也是灵里面很深的爱。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多么重要？虽然我们可以自己喜欢谁就交往，喜欢搬家就搬家，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换工作就换工作，但是我们一个尊重神的心，我们知道主你对我的一生有你美妙的安排，有你的美善的旨意的计划，所以主我尊重你，我要仰望你。那一个这样认定神，诚实的顺服神的，他这个人就会一直被神制作，成为圣洁，得着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是在乎什么事情你看为重要，你看神的旨意比较重要，还是你看自己肉体的舒服重要？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恒？有时候我觉得地上多受一些苦，可是可以换得永恒的冠冕，我觉得太值得了，太值得了。有时候我都想到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在那为主受苦，为主殉道，活的年日很短，饱经伤害逼迫苦难，可是我都觉得说，可是他们好快就到主那去，好好哦，很羡慕。那个永恒的奖赏何等的大，他就永永远远的与主在一起的何等的快乐。在圣经里面讲，我们前些日子一再的讲到，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就是你愿不愿意去遵行神旨意，那一些才是活在有意义的里面永远长存的。我就想到那时候86年我要来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一个弟兄的家，因为教会就报告说龙教师要差我到旧金山去6个月，然后就有几个人，好像3个人就给我神活岁的名单，我是要去旧金山，结果他们给我神活岁的名单，他的哥哥啦，他的朋友啊，希望我去探访他们这样。那我对美国完全不知道，我就想神活岁，神活岁在哪里啊？然后我就去问我们的一个弟兄哈，我们一对夫妻刚好住在我们的楼下，好，那在4楼，那时候我就去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讲啊，讲了，我已经忘了他跟我讲什么，反正我就记得离开他家哈，我要踏出门的时候，这个一打开纱门，一脚踏出去的时候，里面就一句话说，我在新竹怎么做，我在神活岁要怎么做，就这样一句话。好，然后我就来美国了。好，来美国以后，后来去探访这3个家庭，然后就有人信了主。好，信了主呢，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跟进啊。好，所以后来我们在神活岁就开始一个家庭聚会。那就是那个第一次的家庭聚会结束以后，我就发现我身上的瘤就消失了。好，那所以。而且呢，那个家庭聚会呢，那个我们从87年3月7号开始那个第一次家庭聚会，2星期1次。好，那神就一个一个的带领人来。好，那带来的人呢，我就发现跟我们新竹的很像，是新竹的延伸。好，就是我们新竹带领的很多都是交大清大的学生，那这里的呢也很多都是交大清大的，然后呢我们新竹的比较多，那时候都学生嘛，单身的比较多，这里都比较多是结婚的，结婚的然后有孩子的，那然后新竹比较多都是就是大学毕业啊，刚开始只有几个硕士啊这样子，这里的就大部分都是硕士博士这样，所以好像是新竹这样延伸上去。所以当我看到来聚会的人，我平常并没有一直想那句话， 因为我是来帮助旧金山的工作。可是呢，因为来参加聚会的人是这样子，而且主就开始一个一个带人来参加，哦，就发现他们也都很单纯，这些学理工科的哈，都也是蛮单纯，很有一个正直的心，哈，这样我就觉得，哎，跟我们新竹的蛮像的，哈，那所以那一句话就又浮现在我的里面，我在新竹怎么做，我在圣何塞要怎么做，好，就这样。然后到了六月，我六个月结束了，我就回台湾去。那虽然圣何塞旧金山的一些弟兄姊妹都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好，我说主没有给我话要我留在这里，哈，我还是要回新竹去。好，主总共只给我话，就是我在新竹怎么做，在圣何塞要怎么做。但是我觉得不见得要借着我做，哈，这样。那所以我就回新竹去。回去以后呢，后来就陆续有接到这个圣何塞有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过来帮助。可是我都一直说 no no no，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不想离开新竹，哈，因为我一直觉得我26岁到新竹去，我就是觉得我嫁到新竹了，我一辈子都在新竹。哈，那我从来都没想到我要来美国，而且我也不喜欢来美国。哈，那可是以后我就陆续接到我们一些弟兄姊妹的来信，好奇妙，我们有一些新竹毕业生呢，到纽约读书啊，哈，到别地方读书，哎，毕了业就分别的好几个就来到了圣何塞，好，所以我就会一直留意主啊，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好，这样。然后后来我也来过圣何塞带特会，好，带特会，那虽然有人一直很希望我能够在圣何塞建堂。可是我就是一直觉得我不要，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一个女孩子跑来美国建立教会，好，英文已经那么多年都没有读了，好，然后哦，这个我美国法律好多，好可怕，好，那我们在台湾生活的轻松，好，各方面都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样，那这我就不会想要来。可是呢，到了91年那时候，就是一个教会就是要我说来92年来他们教会，哦，要来带他们一年，哦，那时候就逼得我，好像我那时候在东岸带特会，就接到电话说要我来92年来他们教会带一年的聚会，哦，就逼得我好像必须很认真来面对这个问题，说主啊，如果你要我来建立教会的话，那我就不能去帮人家一年，因为帮人家一年，如果以后我再来建立教会，等一下人家的信徒跑来，我会很不好意思。好，那所以主，我需要明白到底你有没有要我到圣何塞。好，如果你要我去，好，那我就不去帮助他们；如果你没有要我来圣何塞建立教会，那我就可以来帮助他们这个教会。好，帮助他们一年，让这个教会可以起来，让很多渴慕的人可以有地方来追求，那就好了。啊，我就是因为要达成神的那一句话，我在新竹怎么做，在圣何塞也要怎么做，我就是一直盼望有聚会的地方是让一些渴慕的人可以很得着饱足神的同在。好，这样，那一次。我这样问主，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圣经哪里会有这个话告诉我，到底是要，我说主啊，是要帮助别人呢，还是要自己建立教会？结果我祷告了以后，又是照我的读经进度，我那一天就是读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15到16节。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
对，然后这段话就对我那么清楚，他就说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好，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而且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好，那这个话就很清楚，就是说我不是借着人家现成的话，刚开始我以前虽然有来圣何塞帮助过，但是呢现在是要在他们以外的地方，不是在他们界限之内，在他们以外的地方要建立教会。好，所以这个话就对我很清楚，知道主要我来。那时候我就心里觉得说，
主啊，我，哎呦，那这样子表示我要离开新竹啊，哈，我就很舍不得哈，我觉得那是我已经服侍十一年的地方，我怎么有办法离开呢？哈，我说主啊，那意味着我要离开新竹吗？好，心里有一点惆怅，有一点难过哈。然后我隔天去一个姊妹家，好，那有一个姊妹带我去她家，她有几个孩子，我们就在她家呢交通了，她请我吃饭，吃了饭以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做个祷告，以后我们就要离开了。就一做个祷告呢，神的同在就很丰富，很丰富。那我们就变成安静在主的同在里面，在那亲近他，亲近他一段时间以后，后来那个姊妹就这样一直跪到我的面前来，好，然后她就对我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那他一共给我三句话，这是其中的一句话。那我觉得这句话一出来，我就知道主对我说话，就是叫我不要纪念我的名和我的富家。好，那我当初离开我的富家台北到新竹去，那我就很爱这些新竹的弟兄姊妹，好，可是现在神又说不要纪念你的名，好，不要纪念你的名啊，你的父家，好，那所以我就知道神要我离开新竹。以后呢，后来主又让我知道说洛杉矶也要有，那我就问主，就知道说要洛杉矶先开始，好，然后我在那边洛杉矶92年到洛杉矶开始拓荒以后，我就完全忘掉生活税了，因为一拓荒呢，你整个就是忙在其中啊，每一件事都是这么不容易的，就一样一样需要仰望主这样。好，所以虽然我有接到生活税的弟兄偶尔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来生活税啊，我们生活税很需要，我都说不可能啊，我已经在洛杉矶开始啦。好，而且我这个人是一个很不爱移动的一个人，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呢，我就很喜欢在那个地方就成为我的一个小窝，就定住了，就不太爱搬迁移动这样。好，可是呢，神就是可以做得这么奇妙。好，到了9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从台湾回来，那就接到神和社的几通电话，就是说要我仰望能不能来这边建立教堂。那等于那几位弟兄姊妹就逼着我一定要仰望，他们几乎，我几乎每天都接到神和社的这几位弟兄姊妹分别这个人那个人就给我打电话，这样就逼着我一定要仰望。好，所以我只好问主，我说主啊，你要我去审核税吗？好，然后接着又开始主的话又开始来了。好，主就说，我又照着我的进度，主就说，我说这样子不太好吧，因为人家教会刚好这个分裂，好，那虽然说牧师带了一些人离开了，虽然好像我现在去也比较不会对那个牧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没牧师嘛，好这样。可是另一方面呢，人家教会刚分裂，我这时候去的话，一定又会成为一个画饼，好像趁着人家分裂啊，你来啊这样哈。所以我就说，主啊，你真的要我去吗？哈，主就给我话说，在那城市我有许多的百姓，你只管传讲，不要怕。那是主给我的感动，就是说不用怕人家会怎么样的诽谤你，怎么样的说什么话，你就是在那个城市有我许多的百姓，你只管传讲，不要怕。好，这样。那接下来呢，我就又跟主求印证，我说那我洛杉矶怎么办，洛杯矶需要有人来啊，齁。那结果隔一天还两天就接到秦牧师给我打电话，好，他来 Sacramento 看他爸爸，好，然后他说他想来洛杉矶看看我，好，看看我，好，那我就说好，欢迎来啊，好，结果他来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一次神很清楚呼召他要来美国服事，好，那他想第一年先跟我一起同工，好，就是说他想来跟我一起同工一年，好，那所以我就告诉他说神和社的这个事情，好，那我说那你能不能来帮忙带这边洛杉矶，他就说可以。 那好像一个空降部队忽然间发生的事情就这样来临了。好，那然后呢，接着我就是又跟主求，每一样印证主都一直给，一直给，就说那个话一直来。可是呢，每次他们打电话跟我讲，问我说：“江姐，你祷告的怎么样啊？清楚了吗？”我都说还不清楚。我就想人拖尽量拖，因为我觉得这个洛杉矶我实在很放不下，我就觉得人拖尽量拖这样。然后这样拖了差不多一个月，从我2月27号回来到3月，差不多3月20几号，快3月底。那其实我里面已经蛮清楚了，可是呢我还是我就是跟主说，主啊，除非你让我100%清楚，否则我绝对不去。好，因为我想到我好不容易洛杉矶才建起来了齁，那也有自己的教堂了，不必老是搬来搬去了齁，东西搬来搬去齁，那这个也有自己的地方，而且钱也才刚付完齁，我而且同工都才建立起来了，灵性才扎根建立起来，才好好可以松一口气。我想去休假3个月哈，我都没有安息年呐哈，不是那时候15年了都没有过安息年。我觉得在洛杉矶拓荒3年，我真的会觉得疲倦了，我很想，真的想去休息个3个月。我怎么可能又到圣何塞又从头开始？好，虽然圣何塞那时候雅国就跟我讲，我说我要去休息，他说没关系，你来边拓荒边休息。我知道这个话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啊，好的，拓荒还有得休息啊，那你边拓荒边休假，那。啊，我知道又得从头来，对我真的是很累。我觉得我在新竹服侍12年呢，我都不会想到要安息年，也不会想到要休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3个传道人，好，弟兄姊妹也都很单纯的时候就被建立起来，所以那个啊，弟兄姊妹也都很会讲道，所以我们一个月才需要讲一篇道而已，轻松的不得了。好，弟兄姊妹都很会服侍，所以很轻松。可到洛杉矶不是的，什么都要一个人自己来。好，那所以3年下来，我又建堂，所以我真的是累了，我真的是想休息。可是主的话又一直来了。好，那结果，我就能拖尽量拖哈。后来到了3月底的时候，马蒂娜就打电话给我，好，她说。江姐，你祷告的怎么样啦？啊，我说还不清楚。啊，说他就说，我都在等你耶，我们也好几个都在等你耶，哈，因为那个我们现在游走各教会啊。他说我仰望主啊，神说要我去锡安堂哈，所以如果你不来，我就要去洛杉矶了，我要去洛杉矶找工作哈啊，所以我需要清楚你要不要来啊哈。那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好好好，再给我仰望2个礼拜，我2个礼拜以后一定给你答案哈，一定给你们答案。我一挂断电话，一挂断电话以后，那时候我每一天都有读一篇那个有一本文章哈。那一天我一打开，那一天讲什么？那一本书里面几乎都很少有经文，可是就是那一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是很大字的经文说，耶和华啊，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人不要因我蒙羞。好，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人不要因我羞愧。因为马蒂娜就说，我们在等你耶，我们在游走各教会啊，人家都要留我们做同工，我们都不敢留下来啊。你要快点让我们知道，那一句话这样出来。好，出来我真的吓一跳，隔天又是这一句话，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人不要因我羞愧，不要因我蒙羞。第三天又是同样这个经文，3天连续同样一个经文，我实在没有话说。好，然后接着我又去一个师母家，我那个师母就是我每个礼拜去跟他有一些这个查一点英文圣经，学一点英文。结果去了那一天，他在厨房忙，所以我就在那，我就那一天就忽然间很想弹琴哈，很想唱歌哈。我说我能不能弹一下你的钢琴啊？他说可以啊，好，就弹了一下。结果他就来了，他我说你弹一首给我听好不好？哈，结果他一坐下来，那个琴架上就是有诗歌，就是亲近主啊这样诗歌哈。 结果他就不弹这个诗歌，他就从他的那个琴谱里面很厚的一叠就抽出一张来就开始弹。他说你知道这首诗歌是什么吗？他说我们一起来唱那首诗歌，英文的，就是讲他说耶和华说谁肯为我去呢，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就那首诗歌就这样子。好，他特别说我们一起来唱，所以 我没有话讲，我没有话讲，我就非常清楚。然后非常清楚以后，后来我就再跟主求最后一个印证，说主啊，最后一个印证，你要让我打电话跟贝教士讲，贝教士要一口就答应。就我打给贝教士，贝教士都一点没有问说那你洛杉矶怎么办啊、哦、你怎么可以这样三年马上就又跑去一个地方啊、哦、他都没有说什么，他就说好，就这样。好，那然后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就那后来清楚以后我还是不打电话，我想我跟他讲两个礼拜嘛，其实这些事才几天内就全部发生了。好，那就很清楚了。那我就想等两个礼拜他打来我再回答他。好，结果他隔几天以后他就马上就，我才清楚隔一天他就打电话来了。好，说江姐你祷告的怎么样啊。好，我就说我清楚了。好，我清楚了。我说你们现在就找地方吧。好，好，那时候呢，因为神给我那个话就是说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主给我这个话的时候，后来我接着又来圣何塞带特会。有一次有一对夫妻请我去他家吃饭，那一位姊妹载我去他家，就在路上的时候呢，经过一个地方，我里面就忽然间里面就说就一个感动，说将来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聚会。好，聚会地方在这，所以我就问这个姊妹说诶这是什么地方啊，她说这是 Milpitas。 好，所以我就把 Milpitas 特别记在我的里面。事实上英文的地名我都很容易忘记的，好，英文字我常常忘掉，可是 Milpitas 我就特别记在里面。好，那所以当他问我，我说我清楚神的旨意了，我说那你们开始找地方，找聚会的地方，我说你们就找 Milpitas。 那结果呢他们就找啊，我说你们找教堂吧，结果他们就说Milpitas 教堂都没有了，没有可以租的啊。我说那你们找小学好了。他说能不能找别地方啊。好，我说不要，你们就找 Milpitas。 这样好，那结果后来就我说你们在那找，我在这为你们祷告。好，那结果呢，我那一天就我为他们祷告，求主带领他们找到你要我们聚会的地方。那一天呢，我就读到的经文呢，就读到说主耶稣说你们必看见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预备宴席。好，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这就是这个1980年。好，那时候我们从光明新村要搬到嘉年华大厦的时候，神就是给我们这个经文。好，我就是这样想。结果呢，我读完经文那一天就接到那个雅国给我打电话，他说江姐丹丹是找到一间 hotel 哎。哈，我说 hotel 啊，不要啦，哪有人在 hotel 聚会。哈，我说不要，你们再去找别地方嘛，去找小学嘛。哈，这样。然后我一挂断电话以后，我那时候要洗青菜，要准备煮中饭。我在洗青菜的时候，里面就一个声音说：“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里面就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啊，我就跪下来，我说：“主啊，那难道这个 hotel 就是你说的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吗？”好，那如果是大楼应该至少要7层楼以上才算大楼。好，因为我们新竹的嘉年华大厦就是7楼，好，300多坪的7楼，上面再盖8、9、10，所以我说至少要7楼以上才叫大楼。那我就好像觉得给人出一个难题嘛，因为我来过圣何塞很多次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大楼。我记得我去过希尔顿饭店才2楼，所以我就觉得什么？这应该没有大楼，没有7层楼，所以我就说，7层楼以上才算是大楼。好，结果我跟主祷告完，就又接到马蒂娜的电话， 江姐，当然是找到一个 hotel 哎哈。我说，哎，你们有没有数啊？几层楼啊？哈，他说，嗯，不知道哎，好像六楼哎哈。我说，你们明天再去数一数好不好哈？再去数一数几层楼哈。啊啊，那他也很奇怪，我为什么那么在乎几层楼？后来我就跪下来跟主说，主啊，六楼就不算哦，一定要七楼以上才算是大楼哈。这样，就隔天马蒂娜就打电话跟我讲，他说，哎，我们数了，九楼，九楼。那我就说，好，我们要租了，你们就去跟他租吧，哈哈，这样啊。我说你们就仰望主，看应该多少钱这样子哈，就跟他租这样。那我挂断电话以后，里面主就是再一次这句话，说我在新竹怎么做，在什么这样怎么做，我心里就好敬畏。我就想到说，主啊，你看1986年主给我话说我在新竹怎么做，在神和社要怎么做，1995年经过9年以后，主真的成就。事实上我从87年回去以后，我就好多次跟我同工讲到说，诶，主给我话，我在新竹怎么做，在神和社要怎么做。我跟好几次跟我同工讲这个话，我的同工甚至有人就跟我讲说，你最好不要讲了，不要讲。好，就是说，我就是觉得说，好像神和社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主这样说，我就一直觉得有他的旨意要成就，就是留意。可是我都不觉得是要借着我去，好，因为我根本不想去。好，可是我们后来，89年，我们开始有了沙漠学校在台湾，好，那开始等于有一些人要全时间服侍主来接受装备，那我就会觉得说，结果神和社又有人邀请我来带特会，我就会一直觉得说，主啊，到底是不是神和社要开始有？也许我先来拓荒，然后让这些沙漠学校的学生来接棒。我就是觉得有人要全时间服侍主，我们应该给他开出道路来，让这些后起的新秀有服侍的合场。我的心里想就是想这样子，好。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哎，那时候主给我讲这个话还好这样。那后来有人就劝我说，你最好不要讲，不要讲了，好这样。好，那可是当我那一天挂断电话以后，主就是让我里面那么受感动。他86年给的话，9年以后虽然有很多的挫折拦阻，可是最后主还是成就。好，然后呢，连我们聚会的地方，好，就是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地方，跟我们80年那时候仰望主聚会的地方，主说我在新竹怎么做，在神和社要怎么做，结果两个地方聚会的地方，神给的是完全一样的经文。80年给的经文到95年又再给同样的经文，而主真的给我们成就，只是我们以前是嘉年华大厦的楼上，现在是在 Sheraton Hotel， 在 Hotel 聚会。我里面就是排斥在 Hotel 聚会，因为我想象中 Hotel 一定人来人往啊，很吵杂，怎么可以聚会呢？好，可是没有想到主给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地方。当我们开始来这里 Sheraton Hotel 聚会一段时间以后，聚会了好几个月以后，有弟兄就告诉我，他说，江姐，你知道很奇妙，因为我们来在 hotel 聚会是在880，很多人都是走880来的，结果呢，他说很奇妙，我们这个出口就是 Montague， 好，由北往南呢就是到 Montague 以后开始塞车，由南往北呢也是 Montague 以后开始塞车，所以就这么奇妙。所以我们 Montague 一出来就很好，比较不会去碰到塞车，而且来聚会以后就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很好，真的是摆设整齐，椅子都帮我们摆好，诗本帮我们摆好，椅子帮我们摆好啊，后面没有诗本，没有哈，是我们椅子帮我们摆好，那个后面的水啊都帮我们弄好，好啊，那个厕所里都有很多卫生纸哈，什么都有，摆设整齐。而且都不是像我所想象的，哦，会很吵杂，什么都没有，隔音设备也都蛮好的，哦，我们赞美不会吵到别人。 那我真的是很稀奇神所做的。那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让弟兄姊妹要敬畏神，因为我自己当这一切成就的时候，我里面对神起了何等的敬畏，说主啊，原来你都在计划一切。就他讲的话可以经过9年的时间然后成就，而80年所给的经文跟95年15年以后他给的经文是一样，在新竹怎么做，在生活这里怎么做，聚会的地方的经文都一样。我对主真的充满了敬畏，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够细腻的去明白，原来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那么细腻，那么美好，他有安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仰望主，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常常放下自己的意见跟看法。我如果照我自己意见，我就不会想要来圣何塞，我不会想要来美国。可是当我每一次顺服主，特别我从洛杉矶要再顺服主来到圣何塞，那是真的是又是一次很不容易的顺服，因为是我身体已经觉得很真的是疲倦，真的想休息，又要从头拓荒，从头开始来。那可是当我顺服以后，发现神的恩典何等大，神的祝福何等大。所以弟兄姊妹，顺服主真的太好，我们要每一步的来跟随他，每一步的仰望他，诚诚实实的顺服他。我们一起来唱373首。